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我是吴爽。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因着中国人对原本叫纳尔逊贝尔这名宣教士的喜爱，人们给他起了这个中国名字钟爱华。不仅中国人喜欢他，他的父亲更是这样一个儿子为骄傲。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十五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在写给当时还在美国服役的儿子小雅各的信中，吉米叔叔用来到宣教站的非人类来描述钟爱华。而小雅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成为被美南长老会差派的宣教士，后来他也曾携家人多次访问清江浦。二战后他还在台湾建立了两所大学。他的父亲常常在言语中会流露出对钟爱华工作的惊叹，也会反复说起关于他有趣的事。他会轻摇着脑袋说，钟爱华啊，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小伙子。我最近学会一个词，非常能干的人，用来描述钟爱华再恰当不过了，他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而且父亲也念念不忘爱华的手术技术，有些是完全原创但特别成功的手术，但可惜从来没有在医学院刊物上刊登过，因为钟爱华不想以之炫耀，也懒得写下来。吉米叔叔津津乐道于钟爱华说话和做事的方式，特别是在关于医院的行政事务上。中国人常常提醒钟爱华要顾及人的面子，采取行动时要谨慎三思。然而吉米叔叔说，钟爱华不会将精力花费在这上面，他会省去拖延、空话和一些不必要的周旋，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件事我们就是要这样去做。可奇妙的是，他甚至让人喜欢上了他做事的方式，因为结果常常表明他的方式总是最好的。钟爱华承担着繁重的医院工作，可是没有因此降低医疗水准，也没有为此牺牲自己的健康。他年轻的身体有无穷的能量，也有非常杰出的管理时间的能力，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同时他也会在百忙之中放松休息。网球是钟爱华的挚爱，有一次时值七月盛夏，钟爱华和吉米叔叔在网球场上挥汗如雨，球场旁边站着的中国朋友卷起自己的衣袖，疑惑地看着双方奋力挥拍。他终于忍不住向他们喊道，两位先生， 您就不能雇人替您击球吗？在所有事物中，家庭生活还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性格都很强硬的人，往往很难营造出美满的婚姻，特别是如果两个人都很相像的话。可是钟爱华和弗吉尼亚却是个例外。1918年2月28日，他们第一个孩子降生了，骄傲的父亲亲自接生，并用弗吉尼亚母亲的名字给他起名叫钟罗莎。第一个孩子如果是女孩，会被中国人视为灾难，但钟爱华夫妇非常开心。在罗莎还是婴儿时，钟爱华说，弗吉尼亚是治理家庭的一把好手，同时也能做好她在家庭之外所承担的工作。而毫不懈怠的灵修生活依然是钟爱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每天清晨，她会喝一杯咖啡，然后来到书桌前，花一个小时读经祷告。她要求自己掌握圣经的内容和含义，并制定查经计划，将新约里出现的与旧约相关的经文打出来。之后，她会为朋友、同事、病人祷告，而且特别会为当天要上手术台的病人祷告。早餐之前，他会和弗吉尼亚一起读一小段经文并一块祷告。早餐会后，持守林家美医生早年创立的传统，和在服侍的中国家庭一块聚集祷告。这些祷告都很简单，钟爱华会让每个人背诵一节经文。早上8点整，医院礼拜堂的祷告聚会正式开始。对于钟爱华来说，这样的读经和祷告不是表面形式，而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活动帮助他在一整天里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并对上帝的旨意时刻警醒。在一次特别困难的手术之后，他写道，我常常被天父的真理良善所震撼，只要我们愿意，他是多么想借着我们完成他的旨意。最难的事就是甘愿被他带领。个人灵修生活给了钟爱华极大的力量去传讲真理并活出真理。他说，我见到人们来到医院时带着疾病，而离开医院时称基督为主，这时我心里有无法表达的喜乐，感到上帝已经使用我为他多赢得一个灵魂。请不要以为到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对福音有强烈的渴慕，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确实有很多人听到了福音。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去向他们分享福音并活出见证。多年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到医院就诊的病人告诉钟爱华，他自己年轻时就来过仁慈医院。他说，忘了是你还是医院里其他人给了我一张福音单张，我读了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而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内地会做传道人。这样戏剧化的见证可谓层出不穷。曾有一位寺庙的住持在医院里做了阑尾切除手术，离开医院之前他宣称不再当住持。一位70多岁的妇人住院时，临床的女病人和她患一样的病，刚动了大手术，还在恢复。这位老妇人从她那里听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立刻就相信了。在她自己进手术室之前，告诉钟医生，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已经将我的生死交托给天父。手术结束后，她康复得很快，她说，这是上帝恩待我。出院之后，他常常去教会的姊妹聚会做礼拜。有一次，他来到医院礼拜堂举行的祷告会，对众人讲，我想谢谢耶稣为我所做的，然后走上讲台，自己开始祷告。清江浦当地的教会主要还是宣教士们在管理，美南长老会热切盼望教会向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就像在韩国已经发生的一样。在那里，教会已经实现自传， 基本实现自雅，很快就会实现自治。而在中国，这个进程还比较缓慢。1917年，教会在清江浦城内有不到100名会友，而在城外附近区域大概也有100名会友。成为教会正式会友要经过仔细的考察，如果加上还没有正式成为会友的新信徒以及来参加礼拜的慕道友，整个会众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仁慈医院医治病人的身体，更盼望得救的灵魂增加。在生病的人来来往往医院的几年间，仲爱华也将福音传给他们。有100人归入主名，成为神的儿女，再加上那时的慕道友，差不多有150人。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顺服，却死在十字苦架之上。